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打开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遵从你，用我们的口来说，主啊，你是圣哉的主，主啊，你是尊荣的主，主啊，你是尊贵的主，你值得一切的敬拜，你值得一切的颂赞和尊崇。主啊，我们在时刻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把我们的教会也交在你的手上，让我们来传扬福音，让我们来恒切的祷告，让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姊妹守望，让我们的一生都荣耀你的名。主啊，来除掉我们工作的重担，除掉我们家庭的压力，除掉我们孩子的缠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把这一切都带到主的宝座面前，让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家庭，遮盖我们的儿女，遮盖我们的教会，让我们靠着你得一切的荣耀。感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效法基督的公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我们打开路加福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20章，从第9节我们来看到第19节，我们看这10节的经文。于是耶稣向众人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租给佃户，往远行去了很久。到了时候，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叫他们把葡萄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佃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佃户又打了他，并且侮辱他，也叫他空手回去。于是园主又派了第三个人去，仆人也把他打伤，赶他走了。第43节说，葡萄园的主人说，怎么办呢？我要派我的爱子去，也许这是一个他们会尊敬的。佃户一看他，就彼此商议说，这是承受产业的，让我们杀了他，那么产业就成了我们的了。于是他们把园主的爱子推到葡萄园外杀了。主人要怎样对待他们呢？他要来除掉这些佃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他们听见了就说，千万不要这样的事情发生。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凡是叠在那石头上的就必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想动手拿他，可是又害怕群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讲到这公义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就是公义，你就是义，除你以外没有义人。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战争，充满了逼迫，充满了不公平，但是主，你是公平，你是公义，哈利路亚。主啊，你愿意说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主啊，这是你告诉我们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我们把今天这段信息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你圣灵来引导。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所以当讲到公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不是很好讲，因为我们基督教里讲的很多都是慈爱，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基督的属性，我们讲的最多的是爱啊，是 love。 那基督的爱胜过一切，基督的爱没有条件，基督爱不是因为你可爱那么他爱你，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是罪人。正因为人类达不到基督的义的要求，所以上帝派遣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正在旧约的时代啊，犹太人有10诫，那么因这10诫这个基本的诫命，后来就产生了上万条的诫命。那今天如果你来到美国，你看到美国的这个法律的话你可能搞不清楚它什么法律，太多了。我去过美国的律师事务所，那看到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他一般的那个律师，他那个书架上都摆着很多很多非常精装的美国的这个法典。那这些法典律师是不看的，他没有时间看，但是他遇到一个 case， 他搞不明白，他就要翻那个法典，那个法典是怎么说这个案件该怎么处理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法律是让人知道罪。保罗在罗马书说得很清楚，说律法让人知罪，律法不能够使人得救，律法也不能使人成圣。律法是什么呢？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不可以碰的啊，这是这是 这是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些是违反了他，我们叫违法了啊，违法了。所以在美国我们也常常在上法庭，在中国好像上法庭是挺大的事情，美国上法庭不是什么大事啊，你吃个 ticket 的你也要去上法庭啊，你开车超速了你也要上法庭，那我也去上过法庭。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在芝加哥啊，这个很穷的，那个读神学没钱的，结果一下子我就闯了一个黄灯，警察就把我抓了。我就跟警察我说这是黄灯，他说黄灯就是 stop 啊，我想对，我们考试的时候黄灯是什么？黄灯不是过，黄灯是警告你赶紧停，所以我们一般黄灯都过，对不对？过过黄灯举手，诚实一点，全举手，你看着没有？过黄灯警察就可以抓你，知道吧？那当然红灯的绝对抓，黄灯就已经警告你说你就是危险了，你不要再前进了，见着黄灯就赶紧停。我那次我就因为赶聚会，你知道吗？还是祷告会，我们常常开祷告会回来被抓，有时超速，这个就祷告就白祷告了。所以我那次就因为他一下子给我一个罚单，我看100块钱，哇，十几年前15年前100块钱挺大的一笔钱，我就想那我得上法庭。后来别人说你要是上法庭，警察如果不来那你就赢了，美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结果上法庭我一去，我看警察比我坐的还早，他坐着呢。那法官就说警察来了，那你觉得你认不认罪？那我说赶紧我认罪，认罪好去交罚款就完事了，100块钱。从法律上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胜过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饶恕和爱，爱很重要。如果你爱这个国家，你爱人的生命，因为你闯红灯的时候威胁到别人的生命和安全，你爱这些一切，你就不去违反，你就能够胜过律法。明白这是圣经的意思，懂不懂了？所以如果我们爱美国，我们就不会偷税漏税，我们就不会钻美国的法律的空子，那些法律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了，已经明白这意思吗？已经不重要，它摆在书架上，我们看不看都无所谓，我们爱就解决了问题。如果你爱你的家庭，你爱你的妻子，你就不会做违反你妻子的事情。如果你爱你的丈夫，你也不能做你让你丈夫不高兴的事情。如果你是中国人，你爱中国，你就应该让中国，你就不能够贪污，对不对？如果官员们爱国，那官员就不会贪污。今天说明这些贪污的官员是不爱国的。如果这官员爱人民，他就不会逼迫人民、迫害人民，他说明他是不爱人民的。如果这些官员的爱上帝，当然他是不爱上帝的了，对不对？如果他爱上帝，他就不能够逼迫基督教。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好多好多不公平的事情，好多好多不公义的事情，好像有些很好的人得了癌症去世了，好像我们看着好像很坏的人，坏事做不尽的人，他却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不对？很多的好人坐了牢，很多坏人做了官，这个世界很多的不公平，那我们来如何来寻求？我们来还得来到上帝的面前。公平和公义只有从上帝而来。阿摩斯书5:24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那意思说，这个公平公义是不可阻拦、不可拦阻的。它不像黄河水一样，它是不可拦阻的。所以在圣经中一直谈到公平公义是属于神的属性，神的属性。耶利米书22:3，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神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那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拯救他们，不可以亏负寄居的。你看他说的非常清楚，不可以亏负寄居的和寡妇、孤儿，这个是不可以亏负的，不可以欺负的，公平表现了我们对弱者的同情。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人对弱者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这违反了上帝的教导。你看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不可以亏负寄居的。那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我们属于寄居的。美国的执政者不可以亏负我们，我想呢，美国这个国家基本上在地上来说还是比较公平的，当然跟天国比还差得很远，可是地上还是比较公平的。对于这些寄居者，对于这些寄居者，基本上给予一个生存的权利和应有的公民的对待。就说我吧，我当时是在中国不能生活了。 我到了苏联就不行啊，苏联就把我押回中国，关到监狱。你看到没有？不是所有人。今天我就发现最近呢，很多的福建的难民的福建的偷渡客来到教会，然后他们就受洗了，就申请绿卡，美国就给了，而且很快就给了。我都觉得给的非常的，两个月就给了，有很多两个月就给了，你知道吗？那他们说他们回国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他们没什么问题，我才有问题，对不对？我是真正有问题的吧？我到了苏联，我要求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生存的机会？如果不能，你让我去美国也行啊。我路过借宝地，借路用一下，那个此路不通的，因为路不是随便好用的。我告诉你，就给我关在监狱去，后来就把我送回中国，送回中国。政府决定把我送给中国政府，那还不错了。最后没有交给中国政府，让我驱逐出境。他为什么不通知中国政府，你知道吗？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怕因为把我送回中国得罪跟西方主流社会的关系，因为那是西方主流是很这个关注我们这二十几个人的这个前途和生命，所以他把我送回中国，他又不敢送给中国政府，他送给中国政府，他得罪了这个主流社会，他送给如果把我送给美国呢，他又得罪了中国政府，所以苏联人把自己栽得很干净，他让我自己回去啊，这个很聪明，说你抓到了就算你倒霉，那抓不到了就说明你的上帝祝福你啊，这个是公平吗？公不公平？我九死一生逃过去的，开玩笑，去的很费劲，回去很容易，军队就把我押回来了。其实回来也不容易，他把我押到边境，让我自己走，那雪都一米多深，那很难的。但是在基督里边，这是公平的。神给我们的功课是有益的，神给我们的功课有益的，神给我们的苦难有的时候是有益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到罪的问题。讨论的公义，公义的相反就是罪，啊，公义的相反就是罪。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谈到一个极不公义的事情。你看到，如果你要看马太福音，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关于这段经文都有记载。我们那个里边有个小标题是“凶恶圆户的比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凶恶的一个圆户，什么叫凶恶圆户呢？这个主人呐。他做了个葡萄园，做葡萄园很不容易的。我们家摘了一些葡萄，发现枝子太多，我上网一看，哇，这个葡萄需要剪枝的，我就今天剪了好多好多枝，然后把它昨天晚上放在水里边泡着，他告知是要压枝，所以我放在后边，你们家有地就可以拿去，那个很多的葡萄啊，这个做葡萄园很不容易的。这个葡萄园做完了，你看马太福音想得更清楚，这个主人费了多大的精力呢来做这个葡萄园呢？马太福音在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他说这个主人做的葡萄园呢，他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外边围上了篱笆，你看他下很大的功夫啊，他怕这个小狐狸来吃这个，或者兔子来吃这个葡萄苗，他压了篱笆，然后在园子里盖了个压酒池，然后又盖了个瞭望台，怕人偷嘛，对不对？然后又把园子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和合本翻译是就去外国了，出国了，这个我们这个新译本就直接简单，就远行去了。远行去了，然后到了收割的时候，收成的时候，原主当然他派他的仆人去收割，原主不会亲自来收割的，原主不会来收穗的，收穗一般都是派这个他的仆人来收这个劳动的成果。在收的时候啊，佃户呢，他种了这个，他管了这个葡萄以后，他就把它据为己有了。你看他据为己有了，他不愿意对这个原主负一个责任。因为这前面说这个租，当他建好了，他就把它租给了佃户。这个租，我们大家都租过房子，租首先要有一个什么条件，要签一个租约，我们管这叫契约。所以这里边有个约，这就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段原来比喻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对吧？以色列人跟上帝有约，这个约是双方的，这个约神给以色列人的约就是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我给你们一切的应许， 在地上啊，你们这个民族会越来越大，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对吧？天上的星多还是海上的沙多？算过没有？笨想，天上的星多还是地上的海边的沙多？你是说错了，肯定天上的星多嘛。沙子是有限的，星星是无限的，宇宙是无限的，所以星星多。你看，你看，对不对？所以要读圣经啊，你要用圣经的眼光看世界的。沙子是可以数过来的，虽然你数不过来，你眼睛数不过来，但是它有数的，它是有限的。可是宇宙是无限的，上帝创造宇宙是无限的。这个多，上帝告诉以色列人，我可以这样祝福你们，啊，但是你们要做什么呢？上帝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永生，给你这个民族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应许，但是要求你们做什么呢？你们约也有，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上帝对我们有要求的，啊，都有要求的。爱主，你看这个佃户，他租了，他不爱上帝，他不爱那个原主，他不该，他到收成的时候，他不把收成给这个原主，这个佃户他已经违了约。首先他违了约，对不对？今天你租了个房子，人家房子都修好了，啊，院子弄好了，种的葡萄树，啊，屋里边都地毯铺的好，墙都粉刷的很好，厕所弄的都很好，厨房也装修的很什么 formal， 然后让你来租了，租了到年底你不给人家房租，这个叫什么？你遇过这种人没有？啊，有，这都罪人，你知道耍赖的。我们觉得看着这种就是很耍赖的，然后他据为己有，甚至不让你进屋，你知道吗？哎，那你怎么进屋？你就叫警察嘛，叫警察，警察才把他赶走嘛，你就没这个能力，对不对？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佃户就表现一个恶人，这是恶。这个世界有没有恶？有恶。啊，因为我们在讨论关于恶的来源啊，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值得这个我们讨论的，也是经常争议性的。有些非基督徒没有信主，老问说：上帝既然创造宇宙万物，那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你有多少人会回答？你举手我看看，恶是不是上帝创造的？那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恶难道不是上帝创造的吗？我们再看这个，我们先看这段这个经文，一会儿再解释这个问题。当这个佃户啊，他看到这个主人，原主派了仆人，第一次他派了仆人来到佃户里收取，你看那个有小点点点点点，圣经写应该纳给他的果子，不是说额外的，是应该的啊，那你就应该交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佃户35节说去抓住他的仆人，打伤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你看三个步骤，路加福音没有写，路加福音没有写打伤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又砸死一个。路加福音没有写，路加福音就是把他们赶走了，赶走，赶走，最后一个打伤了。为什么马太福音写了？那你读圣经知道，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写的，所以这里这个，所以马太告诉说，当我觉得马太福音写的比路加福音在这个方面他记得要细致。因为马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时他就在旁边。那路加是医生，路加写路加福音是做采访写的，所以他可能没有这个马太具体，马太写的更具体。你看他说他打伤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你说这个恶是凶恶，多凶恶，多恶吧，你欠着人家的这个不给还不说，还把人来追债的给人打伤了一个，打死了一个，还另外还用石头砸死一个，何等的凶恶！你今天你看今天的世界，有没有这样凶恶的？萨达姆不这样凶恶吗？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叙利亚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卡扎菲，你看那多凶恶，最后怎么样？世界有没有公义？有公义。是有没有公平？有公平。在基督的一边，我们要寻找这个公平和公义。这世界很多的，希特勒那是多凶啊，对不对？把犹太人全部的杀了，把他们做肥皂，用做肥皂，700万犹太人被他杀了600万。 整个的犹太人，整个是那时候才700万，就剩100万存活下来。那当然现在他们有1000多万，犹太人这个生孩子很快，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多凶恶，有没有这样凶恶的人？我们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公平，啊，我们也遇到一些不公正，我们遇到一些有人欠钱不还我们，本来我们钱借给他了，啊，欠钱不还。有时候我们给人做保证了，啊，我们来到美国担保完了，这个人呢，哎，不见了，惨了，这个你欠的钱都你来出。有的时候我们在单位，自过去在中国的单位里边，我们遇到一些不公正的领导的逼迫。啊，今天你可以看到中国不公正太多了，所以为什么要有维权运动？上访的，那上访的没事就上访吗？有的上访十几年，你去看看他们那些悲惨的事情，他们的房子被拆了，地被占了，什么都没有，有的然后告去还被打死了，这些不公平、不公义，活生生的展现在今天的社会里边，所以我们只有来到上帝那边来寻找公平和公义。在这个世界上，政府没有公平和公义，政府的包括美国政府的公平和公义都是相对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唯有神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公平公义。但是神对于犯罪的他会有一些惩罚，他怎么惩罚？你会看到这个神最后一次拯救他们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里这个比喻啊，那个原主啊，他比喻是天父啊，父神啊，那个佃户呢比喻成罪人啊，或者是在原文的意思是犹太人，或者犹太人里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那这个更清楚、更具体。那在今天，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指教会，今天是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天父。所以，那么这些他派的人呢，比喻是神的先知，一次一次的来到以色列，宣告神的小谕、神的拯救，让他们悔改，他们拜偶像，让他们悔改。可是他们把先知一个一个的杀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凡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的祖宗把先知一个一个都杀了，今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你们又把他杀了。你看这个比喻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原主呢，最后就派了自己最心爱的独生子去了，说他必尊敬我的儿子，他把他儿子派来了，这儿子。你看他们怎么说，路加福音说，哇，这几个原主就商量，他是承受产业的来了，因为儿子承受产业，这个葡萄园是属于他儿子的，他儿子是唯一的继承产业的人。所以那他们就商量说，既然他是继承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这产业就没人继承了，对不对？有天原主一走了，不就没人继承了吗？那好吧，那我们来把他杀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葡萄园永远的据为己有。这是人类的罪。今天很多的人，当他们掌了权力，把国家管理的时候，他就像这个佃户一样，他觉得有一天这个就是我的了，独裁者是如此。那有的人，当他把一个民族管理的，他也是这样，他就这个民族就是我的了。那有的人把一个教会管理起来也是如此，这个教会就是我的了。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谨慎。所以佃户看见儿子把他杀了以后，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耶稣问一个问题，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在46节会怎么样呢？他们回答说，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这是很正常的。你今天你有个房子，你出租，人家不付你房费，那你就找警察把他赶出去，然后呢，你再把他租给愿意按时付租金的人，就这么简单。这个是常理，是常理。所以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主要是指耶稣基督自己这个独生子，这个上帝的独生子是被人 厌恶的，是被那些宗教领袖所遗弃的。所以这个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该有的公平和公义的对待，但是他本身又是公平和公义。你看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公平公义的源泉，他本身在这世界没有得到公平和公义。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平，也许上帝还创造其他的世界，那里边充满了公平，那你愿意生活在哪一个呢？我在昨天晚上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耶稣基督跟我们一同受苦了，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其他世界里没有主的儿子，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他有这个世界的话，宇宙是无限的，不敢说。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盼望。有了他，我们世界就有盼望，就有盼望。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进入到恩典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一个等待，上帝给罪人时间，一次又一次的时间。有很多人对上帝大不敬啊！你今天你会看到，如果你有了微博，你在网上你会看到有一些仇视基督教的人在那里这个对耶稣基督讲亵渎的话，但是基督教因为讲爱嘛，所以你讲亵渎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讲就完了，我们不让他玷污我们的眼睛就话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对回教你要讲亵渎的话，那你就麻烦了，他全世界可以追杀你。那不过我有一点，我觉得即使今天基督徒充满了爱心，别人亵渎了耶稣，别人亵渎了我们，亵渎了基督徒的职分，我们没有出恶言，我们不回嘴，但是要记住，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他是不容，圣经说他是不容轻慢的啊！你是谁竟然可以跟上帝犟嘴，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我发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协议必须有一个交代。上帝给我们一次一次悔改的时间，他第一次派他的先知来了他来收，告诉我们我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应该悔改，可是我们不愿意，然后我们把这个打了我们打了。第二他又派他的先知来了，他又把他杀了。第三他又派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来了，他把他石头打死了。其实你今天可以看到，当基督教的福音传到亚洲的时候，最早传到中国的时候，不是如此吗？当时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他传福音多难，你知道吗？他在那待了25年，他就带了不到10个人信主，他亲自施洗的只有4个。那个时候，中国对福音的拒绝的程度是：如果你敢传福音，杀无赦；外国人也杀，照杀不误，照杀不误。死在中国的宣教士，那何等千千万万！管义和团一件事，就杀死了15000个外国的宣教士。那时候外国宣教士多多，杀死了好十几万的天主教徒，只要你信主的，全杀死。马里逊在中国的时候学中文，没人敢教他中文。后来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勇敢，愿意教马里逊中文。不过这个人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在去教马里逊中文的路上，他兜里都揣着毒药，如果他被清王朝的士兵发现，他立刻就吞毒药就死了。这样他否则他就把家庭也得交代出来，因为他会有酷刑，人很难忍受这种酷刑的。那他就不想忍受酷刑，他就自杀就算了。然后你找不着他是谁家的，如果你找到他是谁家的，那全家灭九族。那个清朝的法律告诉，如果你传福音灭九族，你会看到多难啊。但今天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纪念这些先知们，纪念这些传福音的这些很了不起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真的了不起，他们在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所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纪念的，值得纪念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罪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段这个我最近在这个在周牧师这个周公和，他是 Westminster 的一个 PhD， 他讲到了这个关于这个恶的问题恶的问题。这个恶是客观存在，但是恶他不认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在加尔文的神学里边有一个观念，认为恶是出自于神的。所以我在这个俄罗斯的时候，有一个加尔文神学院毕业的一个学生，那个俄罗斯的教会不敢要，就不要，说他就说罪是从神来的，其实他不太理解。那个加尔文有他的观点这个他有四种观点关于恶的问题。第一个是奥古斯丁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恶不存在，叫非存有。什么意思呢？他说恶呢就是善的不完全，明白意思了吧？他这奥古斯丁讲的有一定道理，他说恶其实就是善不完全。罗马书保罗也说人人都犯了罪，后边那句话很重要，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这个罪呢就是亏缺，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创造人让人来荣耀神，你的一切的行为、言谈、举止、说话都是要荣耀神，你没有荣耀你就是罪，亏缺了就像一张纸你叠一小块它不完美了，它就是亏缺。你一个纸很完美，一张纸你帮撕掉一块，你写信就不能给把这种纸写给别人，对不对？那不尊重。你写给别人都要完整的一张纸，不管你写大事小事，哪管你去写几个字，你也用完整的一张纸，然后你寄给别人你说我为了省纸这个写给别人一封信写给女朋友一封信，你为了省纸你撕掉一块，撕掉还不太整齐，你写明天就拜拜了，我告诉你，你不尊重人，对不对？这就是亏缺。所以奥古斯丁认为说，他说圣经说神看他所造的一切甚好，若一切神所造的存在都是好的，那么恶的事物就不是神所造的。既然宇宙万物是受造而存有的，那么恶就是非存有。所以他提出观点，奥古斯丁叫非存有。那周牧师认为，虽然奥古斯丁的动机很好，但他对恶的定义值得商榷。他说比如说微风和狂风都是风，那么微风是上帝创造的，狂风是不是上帝创造的？狂风也是上帝创造的。微风令人舒畅，龙卷风就具有破坏力。他说所以我们说龙卷风是微风的缺乏吗？那这样说是不对的龙卷风是微风的更多，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人不易说你所受的痛苦或逼迫不过是非存有罢了。他说这是一种不面对现实的观念。比如说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吗？我们得的疾病，我们突然间这个灾祸来临那我看一个电影好像窃听风暴，东德的时候那些特务就窃听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人，那么他们窃听，突然间这个人就正在家里吃饭的这个特务就闯进来把他押走了。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想到这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恶还是存在，恶还是存在那么恶呢？这里边当这个到加尔文的时候，加尔文强调一个观，加尔文同意奥古斯丁的说法，但是他又提出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神是恶的终极因，而非近因。试图把神和恶隔开，比如说神允许人受魔鬼的试探，但试探人的不是神，乃是魔鬼。那么问题来了，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是谁创造的呢？天使是上帝所造的。因此呢，神是试探的终极因，只是事件的终极因许多事情要为事件负责，例如指使人杀人的人是杀人行为的终极因而非近因那么但仍是罪上有份。所以加尔文的目的是说明神与罪无份，既然如此，单因终极因的说法是不足够的。所以这个在改革宗的神学里边会谈到这个时候说，罪 跟神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恶啊，这个恶。所以这也，所以有人对改革宗这个就提出批评，尤其这个亚美念神学他提出批评。那么这里边有个自由意志问题，这是谈到亚美念的神学。亚美念的神学认为神预知恶，他没有预定恶，这个讲法我很同意的。神知道恶，但是他不是他创造恶，他没有预定恶，他可以通过恶来行使他要行使的事情，他可以通过恶来表达善的美好，表达善的美好。所以他讲到这个是意志论啊，意志论。所以他认为绝对的自由意志是让人完全自由的抉择，不受任何前因所左右。但是绝对的意志没有，绝对自由意志没有。人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吗？没有的，人是受环境影响的，这就表现在相容论。所以加尔文和爱德华兹以及近代的 Carson 是新约权威专家。如果你读这个最近的约翰福音注释，最好的就是这个 Carson。那么他是这个我们中国人请了他好多次来讲道。那么他都认为，无论是堕落前或堕落后，人的自由意志都在神的主权以下，并非绝对。所以。就像耶稣基督说，人子固然是照所预定的被出卖，但是出卖人的人怎么样？有祸了。人子是出卖，人子已经是预定神要出卖，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犹大出卖，那就是张伯礼出卖，反正总得有个人出卖。你明白这意思吗？这个道理。但是尽管是神预定的，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定死的十字架，但是那个出卖耶稣的人有祸了，因为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三点就更高的善。有些思想家认为罪与苦可以被接受，因为罪与苦会制造出更高的善。例如约瑟被哥哥卖到了埃及，他虽然经历了苦难，后来他做了宰相啊，你看到没有？然后他做了宰相，他不仅做了宰相，他还拯救了以色列全家人呢。那这个虽然是他哥哥犯了罪，可是通过这个罪，通过约瑟的苦难中的成长，神使约瑟得了荣耀，而且约瑟也救了以色列人。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更高的善，恶可以产生更高的善。所以这个恶我们怎么看恶所以保罗说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疾病来临了，当我们被逼迫了，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了，当我们受冤枉了，我们就是在公司里边嘛，突然来个老板就冤枉我们，我们在公司里做得很好，原来跟老板关系不错，老板一换了，来个新老板，这个老板就看我们不顺眼，那我们觉得这是神的意思吗？我们常常会问，这是神的意思吗？有的被lay off了，这是神的意思吗？有的夫妻吵架，主啊，你怎么把这么一个配偶给我？这是你的意思吗？你的意思是好的呢，还是坏的呢？那这一定是好的，这个我清楚，因为当你发现跟你意见不同的人的时候，正是让你学习成长。学习能够跟别人意见不同的人、性格不同的人来找到一个交往的一个渠道，而且能够产生出美，产生出善，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谈到这里说这个更高的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更高的善所以这个亚当斯引用了罗马书第九章22节到24节，说若罪恶彰显神的愤怒和全能，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这个罪，神有的时候会使用这个罪，这个恶来行使他要行使的事情。比如说犹太人在埃及400年，什么时候出来的呢？是那地罪恶满盈的时候，神才使以色列人出来，对不对？那地方已经罪恶满盈了400年，神才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如果那地方很好，那可能神还是让以色列在那生活呀，是罪恶满盈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什么时候毁灭的呢？是罪恶满盈的时候啊。 当要毁灭的时候，你记住这个里边有一个异人呢、啊，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异人跟神求情了，问了几个问题啊，说神啊，如果那里边有50个异人，你还要毁灭他吗？神说不，我不毁灭。那亚伯拉罕想了半天说，那里如果有10个异人，你还要毁灭他吗？神说不，我不毁灭的。亚伯拉罕最后就没话说了，你知道吗？那里边一个异人都没有。洛德，罗德算为义，罗德也不是个好人。你看他背叛的叔叔是多狠，对不对？你看这他对的叔叔就不公平，他来到一块新的地方，哇，他叔叔就说你看哪块地好，你就要哪块地吧。他往东一看，哇，遍地都是平原滋润的地，他说我要那块，然后把山上留给他叔叔。那我有这么个侄儿，我不得气死吗？嗯，那人的叔叔真的是了不得啊！从属灵的眼光，你要记住，往山上赏，越赏越蒙福，明白？往地下走，越走越毁灭，啊！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要看上帝的眼光。所以这是啊，这个周博士总结的第三条啊，第三条，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段，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有些启发。那最后一点呢，他又谈到了这个神的义，这个是第四点，是这个。第三点是更高的善。那第四点他讲到说结论啊，讲到结论，他认为恶存在的问题部分的答案与基督的十字架相连，所有的答案必须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苦难是基督与众儿女进入荣耀的唯一途径。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轻看苦难中的人，经过苦难的人，他会能够更富有同情心。经过苦难的人，他更富有忍耐。很多的人是通过苦难来塑造的。你比方说一个很骄傲的人，一下子生了几年病，他就再也不骄傲了。在病床上的人，我看过很多在病床上得了癌症，最后化疗到最后的人，那很谦卑，特别谦卑，原来的骄傲劲儿都不见了。那你说这是什么好处？在永恒中的好处。有一天，这个世界的荣耀都会过去。你今天值得骄傲的，你包括你的学位，你的家庭，你的儿女，这都是我们可以骄傲的。甚至我们的健康，那我们都可以骄傲啊，对不对？啊，你看我这个有很多人，你看我的血，哇，医生验跟小孩一样，那么干净，啊，给你骄傲，对吧？这些到天国的时候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反而苦难在天国有意义。苦难为什么？我最近在读一些书啊，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我看一些书，这个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那些西方的，我觉得中国今天有，他们最高的理想是为主殉道。他把殉道不是当作一种无奈和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但是这个主动不是说找麻烦，不是找麻烦，我找麻烦，我这个找麻烦你就要犯罪啊，对不对？你说我为了殉道，我就这个偏去这个什么这个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回教国家去，就上任总统传福音，站在那个前面就喊要信耶稣，否则下地狱。找麻烦不是的，但是他们有一个理念，他们认为这个殉道是死亡的最高境界。你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殉道是死亡的最高境界，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当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荣耀富贵都不见得是好事，记得吗？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那个状态，我们清楚吗？耶稣讲那个拉撒路财主，一个财主天天宴乐，哇，吃得好，喝得好，天天宴乐，穿得好，绫罗绸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门口就有一个穷人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要饭的，老说给我点吃的，那财主连个面包渣都不愿意给他，啊，对不对？今天你看，今天这种人不少啊， 你看多少人有车，开，我看有一个报纸说这个国内一个富公子有20部车，啊，开着法拉利去会女朋友，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有的还挺羡慕，说你看人家哇，这个人家有那么多车。如果他是真正他自己赚的钱，那也可以，你给买是自己赚的钱，你靠老爸贪污最后买那些车，那有一天会面临审判的。我们宁可没有，对不对？你看我开的车也是红色的，不是法拉利，我93年的，那不开的挺好吗？我每天开来教会来讲道，每来开探访弟兄姊妹，那这个车上帝纪念呢？如果我开一个法拉利去单单会个女朋友，在上帝那有何意义呢？没什么意义的。所以人要有意义，所以你面对着未来是很重要的，面对很重要的。所以未来在审判里那是唯一的标准，今天这些世界的标准在上帝都不算标准。如果你同意你是基督徒，如果你同意你说你信耶稣得了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同意说未来是永恒的，今天是短暂的，如果你同意这个基督教的基本的观点的话，那你的价值观应该改变的。所以你对苦难、对疾病、对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对儿女突然的叛逆、对突然社会上给我们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对老板对我们的逼迫打击，都是无所谓的，都是可以通过基督的爱来处理的，都可以在苦难中我们与主更亲近的，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解决的。这些问题都不难，都不难，问题你观念要转变。那我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啊！你像我这个，从中国到现在这么多年受多委屈，但是我每次想这委屈算什么呢？我今天还活着呢。我记得小雪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段对我很不满。那个时候她12、13岁，懂事了，她觉得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呢，是吧？他觉得这个父亲为什么母亲离婚了，别的孩子人家在父母的身边，他不能，他或者在中国或者在美国，他只能选择一边，所以他就做出一些叛逆举动，你知道吗？那挺难受的，挺难管的，说实话。那今天他大了，坐这儿我也就不说了，给点面子，大女孩了。所以有一天他是这个去一个同学家就不打电话，12点半了，来美国半年还没有电话回来，你想父母多着急，我都傻了，我就要叫警察了。他的同学我能知道的电话都打遍了，就没找着他。后来12点半，我终于找到了他在哪儿，在山上，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孩子家里边，那大房子好几万尺，他们的院还是进不去的，人家同意你进才能进去，有保安的。那其实他就跟我们就隔一道墙，我就在院外啊。所以那个地方叫 country，the country 是洛杉矶最贵的地区。所以谁问我牧师你家住哪儿，我说你 country 你知道吗？哎，你住哪里边？我说我在院外。这很找，好找吧？你一说 country 谁都知道嘛。结果进去了，我让他给我认错，我说你给我说 sorry， 以后不许犯这种事情，一定要打掉。他就不说，这个孩子挺犟的，他不说我有办法，我就把车门开，把他赶下去，下去，跟着我车走。我开着车，开着车窗，他就跟着我走。什么时候 sorry， 什么上车，因为那个山里边全是挺吓人的，狼也在叫，你知道吗？狐狸也在叫。晚上，他们因为那都住在山里边，一家好几个 acre 的地都是森林，他就不说 sorry。后来他终于说 sorry， 因为走不动了。我让他上车，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我说是。从做父亲的角度，我对不起你，你是女儿，我没有尽到一个正常父亲的责任，这十几年没有错，这是我的错。可是有一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不是你能够掌握的，不是你能够预想的。也许今天父亲可能去了广场出了这个事儿，如果我不去广场，也许还有其他的苦难。那我做官了，我贪污了，我坐牢了，你们照样吗？你还是不能跟你父亲在一起。虽然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些不完美， 这些苦难，但是你要记住有一点，神是有怜悯的，有爱的。你的父亲活着，你的母亲活着，你想看谁就能看谁。你知道广场很多人父母都不在了，那孩子没有爹妈了，跟他们比你是幸运的。人总是要纪念好处嘛，我们还活着。你想看妈妈，你就飞回去了，回中国了，可以跟她在一起生活，她也活着。你想看爸爸也活着，虽然我们不是最起初那么完美了，我们人生经历了苦难了，可是我们还在这里边能找到神的旨意，我们还有感恩的地方，因为我们还都活着，这就是应该感恩的。前一天一个六四的家属来到美国了，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是天主教徒，信主了，她说牧师我要找你，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3岁了，我是带着孩子长大的，跟小雪同岁，他的爸爸被打死了，子弹打进肾脏，从肾脏窜出去，在医院里抢救了7天，他呼吸了7天，死，给我 email 一大堆照片，我都看不下去，这个孩子会怎么样？他妈妈说，从小到大被欺负，没有正常的学校可以要他，妈妈称他唯一的安慰。可是一个妈妈又怎么样？又没有工作，又没有钱，他们住在那个北京，不得已搬到乡下去，在北京。后来煤气中毒，有一天晚上两个人煤气中毒，爬到门口去，儿子被空气苏醒过来，把他妈妈又拉出去，满裤子都是大便，因为人煤气中毒就失大小便失禁了。活下来，我看到我很难过，我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告诉我。世界上有苦难，耶稣说有苦难，有恶，有恶，但是当我们面对苦难和恶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最高的美、最高的善，使我们胜过了恶，使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所以，圣经没有明讲说这个恶究竟是不是从神来的，没有明说。你翻开所有的圣经，最后没有讲。圣经之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甚好的，所以怎么办呢？啊，神学家周公和博士告诉你，你有一天到天国，你问耶稣吧，就这个答案。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所有的恶，在十字架的公义面前，可以转化为祝福。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化咒诅为祝福的神。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当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天公义会彰显，一定的，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恶是永远的遮盖的，就像乌云不会永远遮盖大地。所以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最后就讲了，他讲了，他说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会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怎么对待恶呢？那些佃户杀了神的先知，杀了神的儿子，占据了神的所创造的美好，那神怎么对待？他是讲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会毫不留情的，那些人说啊，这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神说的，神啊，这个耶稣基督问那些犹太人啊，问那犹太人，那如果那个原主来了会怎么对待这些佃户呢？那些人回答说，他会毫不留情的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吗？这是正常的一个举动吗？正常的一个作为吗？那耶稣就在对他们说，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啊，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那么这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跌在那石头上的就必被摔碎，那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也必把它压得粉碎。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公义要在这里被彰显啊，公义要在这里被彰显。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很多人眼中看到说，这十字架的是道理，是个绊脚石。我们很多人信主很难的原因就是十字架这个苦难，耶稣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我们却要去信靠一个被钉死了这个那么软弱的一个神。你看我们中国民间所信的神都骑高头大马的啊，我们关公那、啊、对不对，当然也走过麦城啊，那对不对，但是过五关怎么样，斩六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连马都没有骑过，耶稣基督最多就骑一次驴，你知道吗？进耶路撒冷骑一次驴，谦卑到如此程度。可是这块石头你怎么看？这块石头它是一个奠基石，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却被那些工匠，聪明的工匠，有智慧的工匠遗弃了。他们没有看明白这块石头的意义啊，这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知道吗？看这石头很丑陋。那天我在网上说看到有一个人，这个捡了一块石头，你可以看有很难看，就啪扔了。就扔的时候，旁边一人看到了，他一摔，那里边露出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哇，他就把那石头拿回去了，找一个人割开，一割开里边都是翡翠、玉，他赚了。人的眼光不要从外边看人，要从里边看。所以耶稣基督说他这块石头是多么的重要，他是你生命的奠基石。那些愚拙的人得救了，那聪明的人被绊倒了，他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在十字架面前很能够看重你得救不得救的智慧。一个智慧的人不是凭外表来看耶稣啊，是从他所有的言行，承认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承认他是神的儿子啊，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这块石头之上，我们就永远的不动摇。Amen， 哈利路亚。所以今天也许你面对一些的不公平的事情，我们在祷告会中也为你们纪念，有的老板的逼迫，在美国还有种族的问题，那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啊！今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觉得真的有的是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就祸从天降。我们怎么看苦难？我们怎么看这个公义？公义，神不仅在未来有天审判我们的时候完全用公义审判，神在今天也行使他的公义。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神都在行使他的公义。作恶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说只要你紧紧地抓住他的应许，不要自己去深渊，听凭主怒。主是公义的主，主有没有愤怒？有的，他是有位格的神，他当然有愤怒，当然愤怒。当他愤怒的时候，就像这段经文讲的，最后是他要来消灭了那个园佃户，他要把那个葡萄园收回来，交给那忠心的按期拿收成的人。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不公平不公正，你要喜乐地面对， 你要感谢主，这个苦难临到了你，不要惧怕，因为神必帮助你。你要在这个苦难中，在这不公平不公正义中，真是看到唯有在神的里边我们能找到公平公义，这个世界找不到。所以对世界不要有什么盼望，说世界可以给我们公平，政府可以给我们公平，党可以给我们公义，不可能的，没有的，在美国也没有的，没有的。所以唯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让神的公义如江河滔滔，如大水滚滚。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啊，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弟兄姊妹要记住，神的属性最重要的两个属性，一个是慈爱，一个是公义，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公义就没有爱，因为爱在公义中显出，没有慈爱也不能彰显公义。在公义的面前，神要用慈爱来彰显他的公义。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首诗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及。神啊兴起，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唯有一人必得欢喜。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及。神啊兴起，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唯有一人必得欢喜。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唱，神啊兴起，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唯有一人必得欢喜。神啊兴起，使仇敌四散，求你国度降临在这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兴起来，主啊，让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家庭之中，降临在我们的教会之中，降临在我们国家之中。主啊，你要在整个的世界来行使你的公义。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败坏，主啊，人的贪欲越来越多。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在这败坏的世界里边做盐做光，我们要在败坏的世界里边来活出主耶稣你的公义，来彰显你的慈爱。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